弟兄姐妹平安，6月2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Words make alive， 言语使人活，引用的是箴言12章14节和15章第4节和合本圣经，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人将因自己所说对人有益的言语而饱享美好的果实，也将因自己所做的工作而获得工资。那第二段经文是15章第4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那和合本圣对不起，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安慰的言语好像生命树给人活力，邪恶的言语使人灰心丧气。那在今天标题 Words make alive， 言语使人活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言语呢是能够伤害人，但是呢也能够 heal 医治人。那舌头呢是可以安慰人，可以医治人，是生命树，好像这里面所讲的15章第4节然后呢言语呢就像是我们吃的那个果子或者是食物我们需要它们来活我们大多数的人呢都能够在多年以后呢记得，比方说一本书里面的一段话啦，或者一个朋友或者老师所说的话，那个呢就 turn on a light， 就好像打开了一盏灯，就是启迪了我们，或种下我们永不会忘记的一些新的观点，新的概念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也需要来自外面，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身以外的言语来 affirm and validate us， 来肯定我们，认同我们。想象一下像有一个画画的艺术家，那你想他会这么说吗？说哎，我才不在乎每个人说我的作品是垃圾或者是垃圾只要我喜欢。你能够想象他会这么说吗？若他是要以他自己画的这幅画，以他的这个作品为荣为傲，那他当然就需要有别人对他的作品来提供说哎，你画的不错哦，提供这个赞美之词。但是终极来说最高supremely 最高最高的最大最大的程度，最大最大最高最高来说呢，就是神的言语是有活泼 a living power， 有一个活泼的这个能力，这个力量 to relate us to God， 来把我们与神呢关联起来。还有呢是 to change our mindsand heart， 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头脑，改变我们的心理所以呢这是希伯来书4章12节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啊，骨节与骨髓啊，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呢希伯来书讲的4章12节，的确神的话语是有这个能力把我们跟神联系起来，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这种头脑还有我们的心脑跟心同时呢彼得前书1章23节也是这么说的，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活泼长存的道 The livingAn abiding word 是神的话，是长存的，是永久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接下去说，我们不是单靠食物活着，而是靠着这个良善的言语，就是 good words， 特别是那些呢 in line with God， 特别是那些跟神的话一致的，按照神的话所说的那些话，我们是靠那些话来活的。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挑战性问题就是问我们，就是说你有没有察觉到甚至你有一句好像不加考虑就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话讲出来，结果呢竟然可以祝福了别人，都具有祝福别人的这种大能吗？ 那你什么时候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在别人生命里面看见过这个大能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群人在我们的周围，然后这群人在我们周围的人都很热切的很渴望从我们这里呢得到祝福，还有呢肯定 blessing and affirmation 这种肯定的言语啊、哦。那我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讲说 I'm too often distracted， 我常常太分心了，以至于呢我不能有意的 deliberately 有意的去赞美，去 appreciate， 去感激或者是欣赏别人而且是 every day 每一天，也就是说每一天我可能太分心了，我就没有真的是天天很刻意的去赞美别人啊，欣赏别人啊，感激别人啊。求你呢让我能够找到一些方法，让我可以去对别人说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你做得不错，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然这是马太福音25章23节，阿们。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呢就昨天讲到那个言语伤人，今天讲到就是言语呢使人活。当然我们说的很对就是箴言也的确是告诉我们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这个温良就是说健康的带来医治的。那这个医治的舌头呢不像昨天讲的会伤人，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可能你漫不经心所讲的一句话可能对别人来讲真的就是带来一些帮助，带来一些祝福。所以他第一段就讲说，你有没有记得你有没有就是你曾经看了哪一本书里面的一段话它启迪了你，或者呢你跟一个朋友的对话然后呢启迪了你。有的有的，就好像我们的牧师他讲了一句话说 Money is to move the kingdom of God， 金钱是拿来什么推动神的国。我就被这句话抓住了。何哥何长老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讲比方说他说当你在一个团队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在台湾信友堂，当时信友堂说要在那个景美那边盖就是新殿那里想要有新堂，但他祷告他就觉得这个不成，神没有要他们往那个方向走。后来证明直到今天信友堂都没有在那里能够执堂。但是呢因为他学建筑的，所以呢当时开会的时候他是比较年轻的长老，你想看一个研究生就当长老，然后大家都是在社会上有工作有地位的人做长老，他算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当然他就会提供他的意见，可是开会的时候通过了，就是要在那里买地盖堂，然后说你学建筑的，那就指定他建堂委员他要负责的，他就参与了。我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参与，他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当在这个团队讨论的时候我要尽可能提供我的意见，就是你要诚实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可是一旦投票通过以后，那这个决定就是整个团队的，你要不然就脱离了长老团，长老团所做的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不能说这是张长老这是王长老做的，我反对所以呢以后呢我就袖手旁观，甚至等着看他们出笑话，而不是的，他就被指定了，他就去参与，他很积极参与。我说，既然你都不同意，那这个是你不同意的，因为这种是跟道德无关，没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他们又没有作假，对吧？所以这种可行不可行，也得到等到事后才知道到底神的心意如何。所以呢，当团队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要他去执行的时候，他哪怕当时在会场里面他的确是不赞成，但是呢后来这是一个团队，他就是团队的一份子，他就参与，因为被指定嘛，做建堂委员负责人嘛，他就参与。我说其实你可以不用嘛，因为如果你知道这明明不会成你还去做，他就笑了，他就说这是一个团队所做的决定，我是这个众长老中的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决定而不是他们的决定，因为他把自己放进去了，虽然这些决定跟他当初讲的是相反的。然后他说他们指定我，那我就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去做，因为借着我的参与我好好的做，我能够把如果真的将来证明不成的话，我能够把损害损失降低到最低。那他这句话就帮助了我， 所以后来我到高雄神学院啊，哪怕我们这个五大首长啊，行政首长开会，然后院长提一个东西啊，大家有些人就是因为我刚去嘛，我不知道，大家根本都不讲话，因为知道可能讲了也没用啊，院长还是照样会去做他要做的。大家到时候就说自爱难行，就一句话，他们会后也不去执行，然后下次开会他就说哎呀做了不成，就会用这种方式。那当时只有我傻傻笨笨的，我还讲说啊什么，我就讲了很多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但是呢果然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个性嘛，果然大家都不说话，明明知道不可成啊，以前都说过了，但院长还提出来他就是要过。然后呢我也提了反对，我大家不说嘛，就是说说了一两句就不说，那我一直据理争啊啊，因为我逻辑比较强，我就会说，说完之后呢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首长还是执意要执行。然后执行的时候，比方说他说要开个教牧博士班，我说那不行，你现在同时请了四个不同领域的老师回来，你现在就是要稳住这四大领域的这个课程，在那个道硕这个班，然后等到你这最起码要走个三年五年，你这个培养出来的学生，那你才能够往教牧博士班执行嘛。而且第二点，你请的都是韩国人啊，讲这些，那我们这种他们讲这种 leadership 领导领袖，韩国人是比较强调就是一言，就牧师说了算。我说那你的老师不是 diverse， 比较不是多样，可能也不合适我们啊。那第三我就讲，现在哪个学校又开，那你要跟人家招生，你是在打跟别人在争这个牧师语言来做学生，这个在台湾的资源有限。我还跟他提了一二三四五，那没用，那最后他还是决定要做。哦，最后一点我讲说，你这个东西，你连这个教牧博士班那个草案啊，里面的那个章程什么都没有，就一句话要开班，不是那么容易，你还要拿到董事会去开会通过呢。结果他通过，他最后就决定说我们要开，那我就没话说，你是院长，我顺服。就没有想到他指定我来做这个教牧博士班的那个草案什么，哇，我就要参考很多的学校，然后配合学校状况，然后把它写出来给他。当时呢真的就有人问我说，你既然我开会结束我还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讲了一两句话你们就不讲，他们说因为到时候他这个不会成的。我说可是他有让我们去执行啊，那你们怎么做，他说就不做啊，他们就这样讲啊，真的这些人就这样讲啊，当着我的面讲哦，就是说反正到时候下一次开会嘛，那都要各部会都要报告自己的那个部门所做的嘛，那每个人都说啊做了自爱难行。那我被分配到要写这个东西，那我只好去写啊。那有人就说你真的要写吗，我说对啊，好你就随便写写吧，别浪费时间，反正你也投了反对票。我说那不行，我是这个团队中的一个，那所做的决定就是这个，因为人家不会说谁做的决定，人家会说他们这个首长会议每一个月一次的会议决议嘛，那我是其中一份子，那借着我的参与可以把损害降低到最低。果然就是这样。那和哥他们那个教会最后呢信友堂直到如今他们在石牌啊在天母都有职堂，但是就是没有在在那个什么内湖啊都有职堂，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在新店职堂。但是借着他的参与，的确那个损失啊财务啊什么真的是降低到最低。那你说我为院长写的这个对啊，那一年虽然没成，但第二年第三年过了，那的确也省了他很多后顾之忧，因为我把那些写得很清楚。我现在说的倒不是讨功劳，而是说当我们在参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如果你说这个和哥当年他讲那些如果没有影响我的话，我今年我现在参与的我就没有这种团队侍奉的概念，我很可能就觉得说哎呀那谁厉害各凭本事，然后就这个有阿弟就找了一群支持他的，然后寻都基呢也找了一群支持他的，他们就各凭本事吧，看他们要怎么做。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主一心一喜一神，同一个肢体啊，在同一个身体，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头，教会的头，那样的状况下，那这个就是我受到人家的影响。 那提摩太凯勒就说，那些新的观点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受到启迪。对，这他第一段讲我们被人家的影响的部分。第二段呢，他就开始讲说，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当然我们的身份哈，我现在要讲的，请你要注意，免得你觉得提摩太凯勒在支持什么认同，需要别人认同的这个偶像啊，不，他没有，但是有上下文，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听的时候能够听到他的背景上下文。今天强调的是什么啊？强调不代表没有其他面，只是今天讲到这一面，好像钻石有好多不同的层面，从这个层面看，哇，闪闪发光是这种美，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是另外一种美。就好像如果你们到美国的话呢，最好有空呢就到华盛顿 DC。华盛顿 DC 有一个by the way， 顺便一提，华盛顿 DC 的博物馆你们真的应该去。可惜每次来旅游人都是蜻蜓点水，都这里看看拍照。博物馆不行的，博物馆一定要是你在里面，真的你有在里面，然后呢你真的在那里慢慢的看。其中有一个就是它有自然科学博物馆，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宝石哦。哇，我顿时明白什么叫黄金街碧玉城，因为那个有不同的这一面看起来就是马路的这种灰色的这种，但是它反面竟然是有不同的，我看过有黄色的，真的亮亮晶晶的黄色，有紫色的，有绿色的，有蓝色的。诶，你明白什么叫做黄金街碧玉城吗？你知道那种什么，哇，其实是形容那种各式各样的玛瑙那种颜色吗？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哇，咱们这个地球，你看那个博物馆写到说，在这里发现了这块矿石，这一块玛瑙，这块什么？连咱们这个土地啊，美国不同的州，非洲的哪里，欧洲哪里哈，或亚洲哪里发现这一块，那不同的地方有这么美的东西，那更何况天上？所以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看。那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世界最大的一个钻石，而且是什么什么，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我有拍照。然后它是在一个四面都是高高的那种玻璃柱子，那打不破的吧，我估计所以没有人可以去抢劫。然后呢你从不同面，所以我们四面就四个像一个很宽大的长方形的四面的柱子，那比方说我在这一面，那所以每个人都站一面，对吧？因为你不需要绕着走四面，因为它里面那会转，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它转到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反射，有不同的那种反射的颜色，那种美，哇，真的耶，就像钻石不同的层面。那我们在思考别人讲话的时候，它也有不同的层面，有时候它今天讲到或他的灵修是强调 A 这一面，比方说好了我们用英文字母，英文字母一共有26个 ABCD 一直到 XYZ 26个哈，我们先假设他的信息有26面才算全备。那他可能呢今天呢他在这个26面里面，他要比较强调是 E， 他要强调是 ABC。那你就不要用什么啊，你没讲到 XYZ 啊，你这个是偏颇的，你不要这样讲，因为它是不同层面。就好像前几天我们讲过友情，对吧？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对，但他也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大祭司，他从此以后不再称我们为奴隶啊。那在提摩太凯勒要讲那一天的灵修内容，他比较强调那一面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挑剔说哦，那耶稣就不是我们大君王，这个我很难接受，就不需要。同样道理，你在听提摩太凯勒，因为我知道 B 城市有一个 L 牧师，他就很禁止他那个系列教会的人听，他认为这个我是不知道，如果他是车师母的那个系列，照理他不应该会有那么偏窄的那种神学观，因为最起码当年他们早期请的都是比较多，就是海外的威敏毕业的，包括韩国人等等去教，那个神学教育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呢他就你要知道人家那个。真的，我现在讲到这个阶层为主，张博士，人家是多么深厚的神学家、牧者，然后写的这个灵修内容，然后编撰，然后历历代代以来影响了多少圣徒，然后他竟然说，哎，这个张博士所讲的这个什么，我 因为我没有听他直接告诉我，是他们西列教会人来告诉我说，我们牧师禁止我们说这个建成卫主里面这个张博士的观点是错的。我想那个牧师肯定说了一个什么错，但是我认为他不是错，我认为是你把它偏窄了，偏窄化，或者说片面化，或者断章取义，那就不好了。所以呢当我们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真的都很美，我们感谢神，我们也被人家影响，这就是这一面。但是呢，提摩太凯勒接下去要讲另外一面，你不要觉得他是鼓吹我们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没有的。提摩太凯勒牧师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把整本他写的书，他所有的观念，还有他自己也都在分析人际关系的四大个偶像，其中一个就是在乎别人的肯定啊。我们青少年有引用他加拉太书的一篇分析的加拉太书解经学里面讲的，就是当我们很在意别人的肯定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是我们的神怎么肯定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等等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另外一面，就是我们也需要外面的人给我们一些话语来肯定我们，来 validate， 来说我们是认同的，让我们说我们这个是对的或是好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画家，你当然希望你的作品是很好。那如果你作品是很好的话，那别人会说，哎，你这画得不错，这是真实的，不是故意去讨好你，故意去肯定你哦，不是哦，是真的哦。那如果不好的话，那当然那个评语会说啊，你这个画的不好，为什么？反正如果别人来说你画的不好，我肯定要接受，都不需要专家来跟我讲。我也是呢，跟着别人呢去找一个B 城市的一个有名的画家弟兄，然后他就教我们画，他是很鼓励人的，我觉得他挺合适做老师的，他有怜悯的恩赐，他有鼓励人的恩赐。我其实我没有空间，我比较是直线逻辑，就是我的逻辑能力很强，但是我没有那个空间，你知道吗？空间就是说这个大小大概是占一个空间的什么。我以前呢在高雄，我的秘书呢曾经，那时候我是所长的时候，我秘书就跟我讲到空间，因为他是在法国还是意大利学设计的嘛，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那些大卖场啊，像 Costco 啊，或者是 Walmart 这些啊，他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设计吗？他说老师，你有没有留意过？我说没有，因为对我来讲呢，他很快可以把这个空间他一下印到他脑袋瓜里面，我不行，我每次都要找半死，根本都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他说因为超市的设计都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他们怎么样要让这个超市的设计呢，就是让人潮能够尽量进来，所以结账都不设在一楼入口，然后让人潮怎么样很快的进去一层一层，或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看它的设计，它的东西的摆设啊，那他就记得很清楚。哇，我就很佩服他。我从小这个 IQ 测试的时候，常常呢就有那些题目我都是用猜的，比方说他有个四方形盒子或一个圆锥形盒子啊，圆形锥形四方形正方形，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盒子啊，然后他就拆开来，然后他就问你说这以下哪一个图案拆开来是这个合起来这个图案，或者说这个图案合起来拆开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永远都不会，我就脑袋瓜想，我把右边这个打开来，左边这个打开来，旁边这个打开来，后面那个打开来，然后上面那个呢，下面那个呢，那就整个晕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只有平面，我大概只有二度空间，我的立体空间不行，然后我这个整个图案这个脑袋瓜我不行。虽然我可以想象啊，想象那个蓝天白云很美，但是一碰到所谓的空间这种图案我就没有了，所以我不行，我只有逻辑。好了，如果以逻辑来讲的话，那我空间不行，但是他们教我们画画有什么比例啊，我当然知道有比例，我眼睛瞄过去也知道，但是呢这个头脑眼睛跟手配合起来就配不起来，所以画的呢就是很糟糕。所以所有人来说你画的这个怎么样，我当时还真的还朋友圈还分享说我要现在为 BC 施工和募款，有谁愿意买我这幅画。很可惜啊，人家连人民币十块钱都不出呢，我难得唯一有那么多彩多姿的专家们的这个颜料色料那么好， 然后呢，在专家指点之下，无奈我们当时所有人都画得真的很好，就我一个人。然后那个老师还他还鼓励我说啊，不错啦，真的很好，很有意思哦。那如果你说我的东西是垃圾垃圾，那 OK 啦，我也不会受伤害。但是如果像你这个老师来说，哎，你这个画得不错啊，你知道哪里再什么进步一点啊，那你看就别人肯定你，你自然那种学习啊就被启发出来了嘛。对啊，我是很喜欢画画，问题就是我不会画嘛。正如我很喜欢唱歌，但我就不是五线谱嘛，是一样道理嘛，喜欢嘛。啊，可是我并不靠这个为生，我也不是靠这个有自己的整个恩赐才干在这上面去得到舒展，我不是。但是如果一个画画的艺术家，一个写小说的，如果人家说，哎，你写这个真烂啊，讲三遍，我想他都会很沮丧。如果他真的没有这一份天分，那再加上后天努力，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立足的话。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些人他真的要以，就算你不是靠这为生，最起码你完成一个东西，你自己要 be proud of， 要很引以为荣嘛，很开心嘛。像我呢，对画画的标准很低啊，所以我画完我觉得，为什么？我竟然从不会还可以知道哇颜色的差别，还知道怎么涂，那我就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很不错了，对吧？我以我的作品为荣，所以我才敢放在朋友圈去分享说你们谁啊，我要义卖嘛，以后老师死了你就可以留着。不过因为画得太难看了，所以没有人买嘛，但我也无所谓。可是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不会无所谓的。就好像我教课，我不会无所谓你的反应，虽然你认不认同我，它不影响我，但是最起码你说，哎，你教得很差，我一定要追根究底来问哪里差。你说，哎，这个不合逻辑，哎，这个 PowerPoint 字很小，哎，这个速度太快，哎，这个好，那你讲我就要去改，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你来提升我，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说别人的话来肯定我们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在祷告的时候，甚至在挑战性的问题，都谈到我们不经意的话，但是对别人呢，可以使人活，那种祝福成为对别人的祝福。哦，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确是有要讲这一点，但是同时你看他第二大段哈，他讲什么？他说，终极来讲，最大的程度来讲，是神的话有能力，所以呢，神的话可以把我们跟神连接起来，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头脑，这种所谓的理性自信方面，但是也改变我们的心灵啊，身心。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是靠食物，我们还靠着良善的言语对别人讲好的话。但是呢，最后一句是什么？特别是那些跟神话语一致的话。如果跟神话语不一致，那你称赞我说啊，这个李老师你穿这衣服很漂亮，哇，李老师你今天头发剪得很漂亮，我也笑一笑。因为他，你这些话呢不能改变我的思想跟我内心的灵命，你也不能使我跟神连接起来，因为你讲的那些话跟神的话也没有前后一致。但如果你讲说，老师我特别佩服你哦，虽然你讲话很刺人哦，但是呢你真的这么几十年下，我就看到你很努力对神的话忠心，而且呢你讲的那些话都是跟神一致，你也不讨好人。诶，你知道吗？你讲这些话就是跟神的话一致，因为我们要立定志向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所以呢，神借着你来肯定我，那这个就会特别把我跟神的关系连接起来。特别是如果当别人说我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很难受，因为我毕竟是人。然后听到你的鼓励，我就觉得说，那我还是应该坚持良善，坚持神的道，我应该坚持的。所以当提摩太凯勒今天在讲话语啊，我们讲话使人活，当然有讲到能伤人哦。特别是你看那个箴言十五章第四节，乖谬的嘴，乖谬这句话意思就是怎么讲，就是扭曲啦，变形啦，或者很猛力，就让他跟失真，跟原来的不合这样的嘴会使人心碎的原文就是会毁坏毁灭一个人的心，一个人里头的那个 Ruha 那个灵，你知道吗？我们里面的灵会被摧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这种健全的、健康的、温柔的、医治的舌头呢，是生命树。 所以当你在思考这两面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思考，就是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学的是什么，而不是在别人的话里面鸡蛋里面挑骨头，那就没有意思了啊。所以你现在有没有察觉，想一想啊，就是你有时候漫不经心的话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吗？有，我知道。比方说我说过，以前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年轻的姐妹来问我说，她想要读辅导，她在日本做青年使命什么团的宣教士，但是呢就觉得现在人很多问题，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然后她就跟我讲说，你建议我去读哪个学校吗？因为多年前我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我要选工作的时候，也是你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其实都不记得我跟她说了什么，我印象中好像有挑战他说，那你现在到底是想做什么，是服侍神优先呢，还是赚钱优先？他说那当然服侍神。我说那不就结了吗？那个工作呢，朝九晚五，工资低，但最起码你不用加班嘛，你可以服侍神晚上嘛，因为台湾晚上都是有聚会的。然后如果说 你要赚钱，那你选择这工资低那就不行，你一定要选择工资高。工资高就是都叫你加班加班嘛，晚上加班，那你晚上教会聚会怎么去啊，祷告会怎么去啊，甚至礼拜六，对吧？所以他记得了，但是我没太记得，所以他后来也问我要读什么。嘿，这个就挺让我哇，原来我们就这样不经意聊天所讲的话，是良善的言语，可能就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自己生命里面或在别人生命里面看见这个大能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刚信主的前五年，我大概都经历到别人给我生命的祝福，大多数 99%。 哇，人家就觉得哇你刚信主啊，哇你五千两耶，哇你这样很火热传福音耶，哇你是福音机器耶，哇你很热心耶，哇你知道吗？然后等到我去读神学院了，对，就信主五年蒙召去读神学院了，开始人们讲的话都是，诶，你怎么可以穿着裙子在教会跑来跑去啊，诶，你服侍人啊，那当然啊，执事就是要熬炼我们神学生成圣啊，你怎么可以去跟执事争呢？啊，执事说聚会不能改在礼拜六啊，因为他一个月四个礼拜六，一周呢就执事会没了，一周呢又是什么孩子的什么又没了，然后剩下什么，他老婆已经都在说他了，你怎么可以改在礼拜六？那问题是不是我改的啊，师母都在场啊，是礼拜五团契的那些学生们想改，然后他们投票他们通过嘛。那通过之后呢，那当然就是师母去跟牧师讲啊，师母跟牧师讲完在教会一报告，这件事情根本就跟我无关嘛，我只是被牧师指定去那里支援而已嘛。结果这个执事就很生气就跑来，原先是看到我跟师母讲，他就噼里啪啦对师母讲说，哎，你们怎么可以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之下，然后就因为他负责监督这个团契嘛，因为他是执事嘛，要管一个事工嘛，然后就说为什么没有征得他同意就改。然后师母呢看他越讲越生气，就借故说还有事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我当时神学生傻乎傻乎的，那人家执事发脾气发我挨骂了我，那我就说，不是啊，是他们自己投票了。他说你不知道吗，我只剩下这样，我老婆都已经说我不顾家了，你们还把我礼拜六剥夺，哒哒哒哒哒哒，那我能做什么？我连决定权都没有，那我只能说啊，是他们开会通过的，可能对他来讲他认为是我，或者对他来讲他认为我有能力去逆转这个投票决定。人家会众人家来的团契的人就不要礼拜五吗？好了，第二天他啪写了一封信给牧师，也不知道他怎么写的，啪变成牧师一封信来骂我说，哎，你怎么搞得大家都跟你很难同工。哎，你们知道吗，每一次我在讲说，我自己很不好我很难同工的时候呢，大家就真的这样认为。可是我跟你讲啊，我如果今天不把前后告诉你，你怎么会知道呢？你就真的认定我自己讲的吗？说，对啊，真的美国南方就有一个姐妹讲你自己讲的吗？然后我也听说你很难同工吗？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很难同工吗？那一天根本我就做不了决定，我只是一个神学生啊。然后后来我就反省了，我其实应该要有智慧说， 哦，是这样子哦，我也不知道。那他们那边有困难，所以他们做这个决定。那他们投票通过，那您是负责这个的话，那您是不是要跟牧师，还是您要不要跟这些团契人直接出面？因为他一个月很，他一个月只来我们团契一次，他负责他只来一次。那他现在礼拜五来，一个月才来一次。然后呢，现在改成礼拜六，他不能来，或他，因为我当时就讲说，如果您有困难的话，因为他反正一个月来一次嘛。我说那是不是可以请牧师或怎么样协调一下？因为我没有权柄，我其实应该这样告诉他，或者如果那时候我学圣服的话，我就说是是是，我可以理解您很困难，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负责。如果您这么在意这件事，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那是不是要找相关合适的人，包括牧师，包括那个团契的那个团长？因为我什么都不是嘛，甚至如果我有今年现在。我60几岁这个身份地位，我可以讲说啊，我真的理解哦，你在时间上要挤来挤去，确实是很为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您想要接这么多的服事？有没有考虑可以跟牧师反映一下，放下一些服事？如果他说他不行，那可能我还可以追根究底说，那为什么服事对你来讲很重要？如果你又要想要家庭，你又要面面俱到，但是你又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你就是不肯面面俱到，所以你无助，无助你就用发脾气，发脾气你就发在一个人身上。你敢发在牧师的身上吗？你敢发在你老婆身上？不会啊，你只敢发在当时在你面前最弱、身份地位最弱小的，那就是我啦，神学生啦。所以我跟你讲啊，从全职服事以来，我比较少收到别人那种肯定认同的话语。然后呢，等到学的圣经辅导了，服侍有一段身份地位，我自己反思自己，然后我自己也去告诉我比较要好的这些朋友们，就是说我难受的时候，我就找你们哭一哭，请你们为我祷告。那当然他们就会为我祷告，好话也说不出来，没关系的，就为我祷告，因为可能我真的是很难受。然后呢，如果我做的不对，我说来来来，分析一下，帮助我一下，好像。前几天我们是华人教会有师母是，她说她身体不舒服嘛，那我就炒了鱼送礼拜三送过去，然后回来在那里跟他们圣徒相通，就问嘛，说啊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帮我分析一下。那她说啊，你对他们有期望，那可是给了70个7次啊，而且他们还会真的就是像今天讲的乖谬的嘴，就是说你会去扭曲，你会去失真，你会去把不是那个样子的。想成是那个样子，包括假设，包括没有倾听，那我真的就觉得，哎呀，这不是70个7次，而且你知道吗？没有人去面子做错的人，因为他们也不认为这个人做错，然后做错人呢，是振振有词的说你说的恶，因为你以前说了一，我说了一，我可没说恶，那你说，哎，不管你说了一，所以我就假设有二，所以我就直接做二，我说我做一，我并没有做二啊。一二三的二，第二件事啊，那你为什么这么假设呢？好，那你就应该去反思你为什么做这个，对不对？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嘛。但是呢，大家就讲嘛，就是说啊，他们是因为生命不够啦，或者是什么事工导向啊。我说，哎呦，我难道给人家感觉就是事工导向吗？我难道除了会教导、会辅导，我真的一点生命果子都没有吗？以至于这些人没有从我身上学到优点，都学缺点嘛，然后竟然不会认罪。那我就思考，邱牧师跟我讲的，他们这样子呢，是因为你对他有期望，期望是因为想手把手带嘛。那如果不能手把手呢，那就放掉自己再找人再带嘛。想起来就有人问我这个，有人报名12个门徒嘛，他想要嘛？我觉得挺好的。所以你问我门徒，我讲过嘛，FAT 嘛，其中一个是受教的心嘛。你如果不能接受别人给你当面的指责，你不能把它当做是正面的去想是神要你成长，那你也别来跟我，真的。然后你学课程，你就哇哇叫，说啊这个作业太难了，我不会，你都不去做，啊，说啊老师我太忙了，我做不了。其实。就像神学院给我们的作业，他不会无理取闹要求你的。其实我给你们的作业都没有超过我们神学院威名的，所以你也不应该说啊太重了，我做不了。你明白吗？那你这样的话，太舒服，那我也没办法，对吧？还有，千万别给我说谎，我最讨厌说谎的人。 所以后来我跟白海师母讲，我说我为什么这么难受，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信任这些人，这才是我最痛苦的地方。因为我是会跟别人交心的人，一旦我在带领你，我就跟你交心，如果你让我不能信任你，那我怎么办？你会讨好我，所以我问你什么，你明明是 A， 那你认为可能讲 A 老师会不喜欢，会讨厌你，会认为你很差，你就讲 B， 那这样的人你不要来跟我，因为 我不是你肚子里面蛔虫。虽然可能以后相处久了我知道你是那样人，但与其相处久了知道你是那样人，然后告诉你说算了，你不要来跟我吧，我不合适做你的 mentor 导师，带领你们徒训练，我不合适。但那时候呢，你满怀的期望，满怀着信心，满怀着高兴，然后呢甚至你敲锣打鼓去跟别人讲，就现在呢老师不带领你了，你是不是又觉得很羞愧很丢脸，甚至会恼羞成怒呢？那为了避免这些，因为你我都有软弱嘛，那算了，你不要来跟我啊。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我们的话漫不经心，那是表示说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些话可能你不是有意的，但是你看说哇这个菜煮得真好吃，你多吃两口，你不知道你给了那个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祝福吗？所以你什么时候在你的生命里面或在别人生命里面看见了这个讲话使人活的能力呢？那你要思考，就是提摩太凯勒讲到我们周围都有一群人，他们都很渴望得到我们祝福跟肯定。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就是第一，终极来讲是神肯定我们，在基督里他肯定我们的身份，肯定我们的地位。第二，当别人来肯定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要别人那种 很虚假的，因为像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很多人都很在乎别人的言语。哇，那个找我辅导的，不管是团体或个人，好像连做作业都是为我而做。其实不是啊，做作业是为他们自己啊。但他们会想，哇，老师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其实像这样子你就不要做了，因为你自己根本生命都还没有到一个程度，就是我想走出来，我想遇见耶稣。你完全不是以基督十字架为中心，你是以老师的话语为中心。那今天你看我属灵爱主你听，明天你看我如果有一样我得罪神了，那你岂不是要崩溃吗？要崩盘吗？对吧？所以呢，当你在听提摩太凯勒的时候，提摩太凯勒是在告诉你说我们最终极是神的话给我们力量，神的话改变我们，神的话把我们跟神做连结，然后剩下就是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我们第一门课有讲，神也借着近前的人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并不依赖他们对我们的肯定而活。当然我们需要他们有时候给我们肯定，但我们没有得到人们给我们的肯定呢，我们并不会倒。所以呢你不要需要，你不要去要求别人来肯定你这个是以我自己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讲。但是呢你要了解人很软弱，所以当别人做得好的时候，你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你不要视为理所当然，你要去appreciate， 你要去欣赏别人。 appreciate 可以翻成欣赏，也可以翻成感激。你要去欣赏别人，要去感激别人，你要去称赞别人。所以呢如果真的假设你的牧师今天讲到有一点触动你，你可以去告诉他说牧师谢谢你今天上帝借着你，然后呢你要指出来是哪一句话，不然他会很骄傲，有哇他每一篇道每一个领域每一段落都讲得很好。不你就说感谢主，今天神借着你讲的这一段话正是我最近要学的功课感谢主借着你来祝福我，就谢谢他。你并没有说他，你并没有作假，你并没有虚假的奉承他，说他什么都好，没有，你就说这一段，这样就可以了。当别人为你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去肯定对方，比方说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为你做了一些什么的时候，哪怕人家就是吃水果的时候顺便问你，哎，你要不要也吃一片西瓜，或哎，你要不要吃个苹果，我现在要削皮，你说啊，谢谢你哦，真的感谢你想到我，好的好的，谢谢你帮我削皮就这样子削或削 两岸不一样，看你的发音哦，反正你懂我意思就好了。所以让别人可以因着你的话语他得到一些鼓励，特别是在家务事上面，不要老是觉得 你的老妈子应该这么辛苦帮你烧饭做菜洗衣服。没有没有没有，你如果满18岁的话，他不是你的佣人，你要记得。凡是那些就像保罗I'm sorry, 对不起，彼得又讲啊，那些在主里面格外劳苦的，你们要格外敬重他。敬重是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你不要说啊，他反正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主做，所以呢，他理当做。然后呢，你觉得好或不好，都是你自己这边领受，跟他无关。没有的啦，如果他没有那么辛苦，你怎么会有这个进步呢？你怎么会听到呢？对不对？听要从有人讲嘛。那人家讲的人是很辛苦的，你不要说啊，那个牧师本来就是领我们教会薪水，他何该这么做？谁说的？他领薪水，那是神供应他。他如果随便乱讲呢，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你要不然就把他炒鱿鱼嘛。但你没有嘛？那人家也真的很辛苦，从心里面给主做嘛。但是你的确是应该去感谢你周围的人啊。所以呢，今天啊，这个是接着昨天讲的死人活跟死人死啊。那今天比较强调就死人活的这一部分。但愿主叫我们的话语永远都是死人活。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攻击别人的错误，而是说我们这一部分的错误，请求别人饶恕。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使对方活，特别在夫妻关系里面、同工关系里面。当我们接受别人服事的时候，哪怕职分上那个服事是他应该做的，像爸爸应该出去工作赚钱啊，妈妈本来就是应该为我们很辛苦做三餐啊，但是没有什么是我们应得的。如果我们能够跟他们说感激的话，谢谢啊，你们这么辛苦啊，我真的很感激。甚至我们可以提供说啊，那不要等到什么爸爸节啊、妈妈节啊。啊，就是你自己锁定一个礼拜一次，说，妈爸，我，如果你们不介意哈，希望不要嫌我太难吃啊，我愿意操练我的手艺，请你们包容我，做我的小老鼠啊，做我的实验品，我烧饭做菜给你们，那请你们点评，那他们一定也很高兴啊，他们说啊，不用不用啊，你五谷不分，四肢不动，你就士大夫，你就读书。你说妈妈妈，你已经很爱我了，我知道。但是呢，别把我溺爱了、宠坏了，还是让我动手吧。你再把这个主导权拉回来，你再去烧饭做菜，甚至打扫，不要真的是四肢不动哦，五谷不分那样，然后变成士大夫呢，好吃懒做，好吃懒做变成一个惯性的时候，你想要再吃苦，你就吃不了苦。所以神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言语，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我们的言语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如果我们对别人没有感激，我们怎么能够真诚的去说出感激别人的话、称赞别人的话？而且如果我们讲的话，不是真的当事人所示，就是配得你给他们称，不是配得你给他们称赞，是他们真的是向着你忠心顺服去做，那你会对他们说，他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人，那当然。我们领受了他们给我们祝福，我们也应该去感激他们。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的确是有力量，因为我们常常需要别人给我们肯定，但是我们却很吝啬给出肯定。主啊，教导我们平衡，就是我们不依赖别人给我们的肯定，当别人没有肯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确是应该看那本书《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让我们可以从这背后想要得到别人肯定里面，把别人高抬做审判官，超乎上帝你之上，超乎这位你爱我们慈爱公义审判我们的天父之上。那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主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偶像崇拜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给出对方祝福，又不会说出虚假的奉承的话，也不会也不会就是给出那种跟你的话语不合，然后反而加深别人那种要寻得认同肯定，以至于我们成为别人的大滚啊。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分辨，而且真的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说医治人的话语，因为这个是生命树，带给人生命，带给人活力。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